我们翻到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从第一节读起。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然后我们再看腓利门书，腓利门书第八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二十一节，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然后二十五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门。我们刚才所读的是保罗书信的开始和他的结束。根据我们中文圣经的排列法，那么保罗书一共写了十三封书信，那么他第一本是罗马书，最后一本是腓利门书。那么从罗马书一直到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一部分称作教会的书信。那么然后呢，从提摩太前书开始，一共是有四封，就是个人的书信。那么他事实上是写给三个个人，给七个教会，所以这是很非常容易记的。那我们这一次这个周末呢，我们想大家在一起，也许我们一同来看看这个保罗的书信。那我们不过是纵览一番，就是说我们好像鸟一样飞过一片的丛林。那我们能够希望能够从保罗这个书信，这个十三封书信这一片的丛林里面，我们能得着一些印象。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一棵一棵的树。那么还有呢，我们的周末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可能这一次也只能够做一点点，不过也许这是好的开始。我们看看是不是主能够把这个保罗书信这些话能够在我们里面造成一定程度的羡慕。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聚在一起，那我们希望有一个专题，就是一同来看保罗书信的综览。那今天晚上还有呢，后天就是礼拜六还有礼拜天，那么也许再加上礼拜一的晚上，那个晚上也可能是问问题，也很可能是我们继续，不要紧的。那明天晚上因为是特别的，为了年轻人的，我们明天晚上我们倒是想就着最近的局势，因为最近中东的局势非常的紧张，所以我想我们一同来看到底这个圣经中对于巴勒斯坦人有那个前途到底有什么旨意啊？巴勒斯坦人他们酝酿要建国，那么将来到底在主回来以前，到底在巴勒斯坦那块地方是不是除了以色列国之外复国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国家？那这些我想我们一定要从主的话里面去找到一些答案。那么因为明天是为了年轻人的， 所以我们用英文来讲，但是呢应该有耳机的翻译。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觉得最近的这个时局叫你关心的话，那么也许我们能够从主的话里面找到一些答案，也能够找到一些的安慰啊。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个保罗书信，就是他一共写了13封书信。不过当我们来看以前呢，我们需要从整本圣经的角度，我们要知道到底保罗的书信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个我想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对保罗的书信印象就不是那么深刻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全本圣经分着旧约跟新约，那么旧约的结构跟新约的结构很类似，非常有意思的。整本的旧约呢是讲到神属地子民的故事，那么整本的新约呢是讲到神属天子民的故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就是指的今天的犹太以色列人说的，他们是神属地的子民。那么还有呢，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指的教会来说的。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属神百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这个很明显就是旧约跟新约很清楚告诉我们的。那么旧约最开始最重要的是五本的摩西的这个五经，就是律法书。那么新约一开始呢就是福音书。那么这个两个可以说一个是旧约的灵魂，一个是新约的灵魂，就告诉我们旧约的特点跟新约的特点到底不同在哪里。我们知道说律法是从摩西来的，那么恩典和真理乃是从基督来的。所以我们看见一开始看到旧约的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律法是借着他的儿子，那不是借着他的仆人传下来的。那么一开始给我们看见四本福音书，就给我们看见主为我们预备了何等的救恩，恩典和真理乃是从主耶稣那里来的。所以约翰能做见证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乃是果然是神独生子的荣光，他至大，帐幕在人中间。所以当你仔细读旧约跟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讲到这个新约的特点或者旧约的特点，你看就是前面的五卷书和前面的四卷书。那么然后接下去的呢，旧约就是就所谓我们知道就是创出立民生啊，书是得撒撒，从约书亚记开始，那么一直到以斯帖记，那么那一部分呢我们知道这就是很有名的历史书。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神跟那么因着神和人立的约，那么律法呢就支配了就变成了属地子民的特点，然后根据那个特点它有一段的历史的，那么这就是历史书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在四本福音书之后接着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是新约里面的历史书，那么让我们知道说这些凡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那这些人不是因行律法成义，他们是因着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而成义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在地上生活也留下一些他们生活的轨迹，那么这个就是历史了。所以当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么很明显你看见这个属天子民他们在地上那一段历史。然后呢你读旧约最后有17卷的书是先知书，那么那个就很明显就讲到属天子民的未来，他们的前途是怎么样的。那不要忘记那个17卷书不是都成为历史的，我们知道虽然是在过去讲到将来的事，有的已经应验了，有的到现在还没有应验。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以色列人的前途，当然我们要来看那个17本的先知书，所以那个很明显是讲到以色列人的未来。 那么大家如果读新约的话也很清楚，读新约的话你知道最后的一本书就是启示录。那启示录呢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就是相当于旧约十七卷的先知书，不过它一卷就好像使徒行传就相当于好几卷的历史书一样，不过就着结构来讲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属地子民和属天子民他的过去还有他的未来，那么你只要看前面的历史书和后面的先知书，那么新约呢就读使徒行传和启示录，我想就很清楚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夹在历史书跟预言书或者先知书中间的，那么在旧约就是智慧书，在新约就是书信，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楚的。那如果历史书是说到他们的过去，先知书说到他们的未来，那么简单的来说呢，那么这个旧约的智慧书也好或者是新约的书信也好，就是对于这两班子民他们生活的一些诠释或者一些的解释。那么很明，那么这个就这个，那么这个呢，我们这所以这严格说来呢，那个是特别说到属地子民的现在和属天子民的现在。所以如果我们要讲到现在，讲到今天，历史已经成为历史了，有的事情还没有来，但是呢我们如果要知道说今天以色列人，今天属地的以色列人或者教会属天神属天的子民他们怎么生活，那么这个就是旧约的书信，这个旧约的这个智慧书。那么智慧书当然包括约伯书、约伯记，然后诗篇、箴言，然后呢传道书，还有雅各。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几本书呢是特别给我们看到，因为这几本书讲的箴言，这里面所启示的，你摆在什么时候都可以说是今天的，都可以说是今天的。那么而且呢根据这几本书我们就对以色列人有了认识，因为那是圣灵对于以色列历史的过去现在将来的一个解释。那么同样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读书信呢？书信也就是对于属天子民的一切他做了一些非常详细的解释。那么我们知道说律法书和这个先知书是摩西五经是相对的。那么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我想我们都认识神的儿子，都给我们看见福音原来就是人这个人。那么现在呢这个书信就是把今天呢住在我们里面这位主，还有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的居住的范围，我们这些人就在基督里，那么这里面的种种就讲给我们听，那么这个就是书信。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福音的真理，如果我们想知道福音的道理，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在哪里呢？那很毫无疑问的是在整本的书信，在整个的书信里面。那么旧约也这样，旧约如果你想知道救恩的道理，救恩的真理，虽然旧约是从旧约的角度来解释来看的，那么你看你智慧书也很明显的是这样的把主的话启示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一对一的结构以后，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很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在旧约有摩西五经，那么在新约呢有四本书。那么摩西五经告诉你说摩西五经告诉我们说要恨你的仇敌，要爱你的邻舍，但是呢福音书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与恶人作对，你要转过第二个脸，你走第二里路，而且呢你给第二件衣服。那么如果摩西五经告诉我们神的标准是60分的话， 那么四福音就告诉我们说，神的标准是一百分。摩西五经只给我们要求，四福音它不只有要求，它是以基督自己的生命来做我们的供应，叫我们能达到那个要求。考一百，考五十，考一百分的人，不就是如果六十分能够满足老师的要求的话，那考一百分根本不在话下的。所以主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那个成全是怎么成全的呢？那就是你会发现说，在旧约不过是神的仆人说话，但是到了新约，你看见到了四福音的时候，主怎么说呢？他说有古人的话说，那是摩西说，还有别人说，或者大卫说，但是主怎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那我告诉你们要为仇敌祷告，只是我告诉你们，我们的爱的完全要像天父那样爱的完全。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来看这个恩典跟律法的对应的话，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我们知道律法的确是颁布了，恩典主耶稣那个人也的的确确是，也的的确确是显在地上。那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呢，你看见那个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但在旧约呢，你看见律法是写在又冷又硬的石板上面，所以你能看得出来这个很不同，很不同。所以你看见从属地子民就可以衬托出属天的子民，有旧约的知识，有新约的知识，你看见旧约的知识是慢慢能够褪去的，而新约的知识呢，是永远不会褪去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同样的是福分，马大的福分是可能会失去的，玛利亚的福分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所以当我们注意到这个两个的对应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圣经就彼此解释了。那么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我们书信占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当然你要知道基督的前途，我们的前途是什么，那毫无疑问的是启示录，因为我们是没有前途的人，我们是以基督的前途做我们的前途，我们这些人根本没有明天，我们所以有明天因为基督有明天。你怎么知道基督有明天呢？你读读启示录就好了。所以启示录就告诉我们，基督徒的明天乃是以基督的明天做明天。那么当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是没有历史的人，我们的历史是从基督的历史开始，因为基督为我们完成十字架的救赎，所以感谢主，从五旬节你看见吗？圣灵就把这些人进城工作一个身体，然后教会的历史就开始了。所以从此以后我们是以基督的历史来做我们的历史。但是感谢主，救恩不光是讲到过去，救恩不光讲到将来，救恩也讲到现在。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保罗书信里面讲到他曾经救我们，讲到他今天正在救我们，我是指着救的原文来说的。还有呢，我们将来，他将来也要救我们。所以基督徒得救不是一个点过去就完了，没有，基督徒的得救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那过去是指着圣灵把我们重生来说的，那感谢主，我们蒙恩得救了，那是过去的事。那么现在呢？现在感谢主，那么你看见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一开始蒙恩得救是 regeneration， 是重生。那今天什么呢？今天就是变化，因为他要我们，如果向着主敞着脸，我们知道要容上加容，要天天改变。所以你看见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就是变化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给神时间。我们为什么主把这么多时间给我们？没有别的，因为我们需要给主时间，让他更多的雕刻我们。那这就是今天， 那么将来呢，到底将来是如何呢？那么将来毫无疑问的是我们 是以基督的前途来做我们的前途。所以我们读预言不是因为我们好奇，不是，我们读预言我们要问说，到底神在我们身上已经做到什么地步了，我们到底在主回来以前，我们有没有可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个人来说，就是团体来说，神到底会不会得着荣耀的教会，还是只是抽象的东西。那么许多时候你会灰心，许多时候你会散布失败主义，许多时候很手很容易下沉。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知道说，如果知道我凭着我们自己是没有明天的，但是因为主有明天，教会有明天，所以我们知道说，不管我们多失败，我们不行，主可以兴起另外一个人要走这条路，他非要完成他的旨意不可。所以这样你看，我们这些人就满了盼望，虽然经过苦难，所以我们的手不会发酸，我们的腿不会发软，我们仍旧能够往前去。但是问题是今天如何，讲到今天就是讲到我们的经历，是指的我们今天的。讲到今天不是指客观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客观的，是2000年的事。但是问题就是今天在你我里面如何，这是主观的。那么所有主观的，所有今天的，这个通通是什么？是书信里面讲的。所有主观的，所有今天的，都是什么？都是诗篇，都是雅歌里面所讲的。所以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所以现在大家就清楚，如果圣灵啊，就试着把自从我们的主为我们成功救赎以后，然后呢，圣灵不是住在我们里面，那圣灵到底在我们里面怎么工作，怎么运行，我们怎么长大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要注意的。所以许多时候啊，我们读到书信也好，或者保罗书信，我们居然讲起道理来了，那么很多很多的道理，那么弟兄姊妹就觉得很苦干，因为像这样的书是神学院里面最好的课程。但是问题在这里，有的人在学校里面是很好的神学教授，但是在教会里面讲起道来，他还是打瞌睡。这个你没有办法，有的人他的确是名教授，他太有名了，你把他放错了地方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呢，许多人以为说书信只讲神学，书信只讲道理，书信只讲真理，这是个很大的错误。我们要知道这个书信到底神把它放在什么地位上，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没有书信的话，那么我们有标本，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确活在地上。那么教会历史也给我们看见，你看见基督的身体，你看见怎样的长大，怎样的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就是罗马，很清楚的。刚开始的一段是彼得一段，后来的一段是保罗的一段。但是不管你怎么去看他，你看见说这个，无论说就着基督自己，或者就着他的延伸，就着他的延长来说，就是他教会来说，我们都知道借着福音书跟四福音，我们就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事。但是问题就是今天我们也活着，我们不是光读历史啊。今天你讲到华盛顿，但是美国人爱华盛顿不错，他从来不讲在华盛顿里。你有没有听见有人讲说，我今天在华盛顿里，你不管他怎么爱国，怎么爱自己的国家，没有的。但是你有没有读到这个书信里面有一些话，就是许多时候我们都不懂了，稀不稀奇呢？这个基督是历史的人物，华盛顿是历史的人物，但是地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在华盛顿里，没有的，因为过去就是过去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保罗的书信里面最特别的一点就是他很喜欢用一句话，就是在基督里。那在基督里什么意思？在基督里什么意思？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在华盛顿里，这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书信它不是讲过去，重点不是过去，不是讲未来，讲就发生在我们里面。所以呢，一面是很主观，是今天的事情。虽然主耶稣是2000年前流宝血，按理来讲他的血都流干了，是不是？但是不，他那个血的果效今天仍旧能应用在我的身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罗马书信，或不是这个书信，对我们来讲是那么重要的，是那么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用书信的题材，为什么不用论文的题材？那么你记，老实讲，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罗马书你看看，这个加拉太书读下去不像读神学一样吗？那么如果既然神学的话，那么干脆就用现在大家在神学院里面或者在做文章做学问的时候大家用的题材就很好，写论文就可以了嘛，就那就是很好的题材。但是很稀奇，书信不是这样的题材。书信里面有系统的把神的话告诉我们，没有错，像罗马书刚开始的时候因信称义，然后呢因信成圣，然后因信得荣耀。那感谢主，你看见没有，这是很明显神的话清清楚楚摆在那里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那位满了智慧的神创造了这个宇宙，所以难怪科学家认为说我们的神乃是最伟大的数学家或者是工程师。所以你看见当你读整个的宇宙的时候，你看见它不光是没有，不是杂乱无章的，而且这里面的背后你发现说有几个很简单的数学式子就可以把它描绘出来。圣经也是如此，宇宙圣经严格说来是神另外的一个宇宙。我们许多时候太小看圣经了，我们以为怎样我们就能懂得它，这是我们不认识圣经。所以我们晓得说事实上呢，神的话是非常完整，它的启示是承先启后的，是充满逻辑性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没有错，一点都没有，它像学问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人家称它做神学。那么尤其大家不要忘记，在欧美早期的时候，这个神学 theology 是 the queen of the science。 换句话说，在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神学什么的，神学乃是所有的科学里面的皇后， the queen of science。 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乃是把神所说的话，就他找出神所说的话是怎样的有系统，就好像科学家们他们发现说，你看这个宇宙很简单，在物质在力学的范围里面，它就是被三个定律来指挥来控制的。那同样的，当我们读到这些书信的时候，你会有同样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问，为什么这些讲到我们的经历，为什么讲到这些道理，救恩的道理的时候，那保罗干脆就用神学院题材搞讲就可以了。你知道这个，大家如果到神学院去的话，其实呢神学院里面很多的课圣经里都有的。那比方说有一门叫系统神学，那系统神学为什么很多人读的就觉得很辛苦呢？原因在这里，就是说它完全像论文似的。但是很奇怪，那个系统神学的材料完全是从书信拿去的，圣经里面拿去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你把它变成论文了，那么好了，这个就变成教科书了。那么我们现在要问，为什么保罗还有彼得这些人，他们不干脆就像写论文一样把这些话给我们，不是很好吗？但是很稀奇，你看见说神就特别利用了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题材。那个题材是什么题材？那个题材就是书信的题材。然后呢就把福音的真理给了我们。那非常有意思，弟兄们，你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或者所罗门的话，我儿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当所罗门教训的时候，你看是父亲教训儿子，你看是上面的人教训下面的人，这是旧约。所以你看见吗，以赛亚要把神的话传递出去的时候，有神的话临到我。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的时候，你看见神明明借着先知在那里说话，那些群众啊好像低低在下，那些先知啊好像高高在上，这是旧约。但新约不一样，新约你看见不止主生了你，主生了我，主用圣灵也生了保罗，也生了彼得，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 所以当教会里面你把你的神的旨意传递给别人的时候，那是不是你用神学院的方式来做的？如果神学院的话很简单，一个教授在上面讲，下面在底下听，结果从上面就传递到下面，然后大家就得着了。那这个方式圣灵会不用？当然他会用，怎么不用呢？当然他懂得用这些嘛。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和旧约完全不一样的。如果现在你要把一个道理一个真理告诉别人的话，你看见这些写书信的人是完全用交通的方式把那个感觉把那个真理传递出去。那因着是用书信的方式，所以你看见这个背后是有血有肉的，有血有泪。再说这时候你能感觉得到这个，你能感觉到光，能感觉到热爱。你读腓立比的时候，你不光知道一些很重要国度的真理，但是更重要的，你在那封信里面你感觉到保罗这个人。所以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的的确确知道罗马书背后的教训，保罗的确神给他一个很系统的教训，完整的教训。你很佩服保罗，你觉得保罗是个伟大的神学家，保罗是个伟大的圣经的学者。但是不，你读完罗马书以后，你还碰着保罗那个人，你看见他告诉我们他有个计划，他要到罗马去，他雄心万丈，他要到罗马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再没有地方可以传福音了。我记得讲这个话的人呢，讲这个话的人除了保罗之外，我想起另外一个人，那就是亚历山大。那亚历山大曾经征服了那个时候的全世界，然后征服完了以后，他在帐篷里面就哭了。那将军问他，你为什么哭呢？他说，从此以后我没有世界再可以征服了。那么除了亚历山大之外，讲过类似的话是谁呢？是保罗。所以你看见保罗讲这个话在哪里？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保罗他生下来就为着福音的，所以到了那个时候神在以弗所大大的用他，为他开了又有功效又大的福音的门。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说我要到罗马去，然后呢他藏不住他，他就告诉罗马，他一直希望说我能欢欢喜喜的，你们能够接待我，你们随时准备我可以去啊。那不过呢，我先要弯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但是很可惜，神一面听他的祷告，他是去了罗马，又没有听他的祷告，他带着锁链到罗马去，并不像当初他所想那么风风光光，弟兄们可以接他，没有。那个时候你要找保罗，你要到监狱里面去找保罗。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看着今天读保罗书信，许多人以为说我把真理找读出来就可以了，我如果把道理把它读出来，把神学读出来就完了。不，没有那么多，不止这么多。因为你知道说为什么圣灵用书信的方式来写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受信的人和写信的人，他们同样是蒙恩的人，都是蒙恩人，他们有同样的生命，没有一个比另外更高一点。所以保罗说，我比众圣徒最小的还要小，他如果认识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最有效的能把主的话传递给别人呢？不是你比别人高的时候，乃是你和他在那里一同把主的话传递出去。所以当你读这个书信的时候，很像什么呢？好像保罗在电话的这一头，那么我们呢在电话的另外的一头。所以现在保罗他不光把真理道出来了，把他的心也道出来了。所以难怪你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认识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一面你看见他的的确确，他说他们是神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也是。你看见为什么保罗要辩为自己辩护？他其实不是为自己辩护，他是为了福音辩护。所以在那里你碰到一个很真很真的人。所以在哥林多后书讲到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那弟兄姊妹，现在一个在基督里人不光是个讲道的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叫人的的确确能感觉到他是在基督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所以我劝在座为主说话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今天如果我们为主说话， 一面是说话，一面我们也是不知不觉的让人看见我们这个人。保罗就这样子，保罗就这样子。所以呢，所以你看这些书信很自然的使用这个方式，所以这个很稀奇，从来没有这种方式，就是那个时候圣灵用这个方式。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的一部分呢、啊。你不会想到圣经里因为居然是用书信来写的，那太稀奇了。等等你就会看很稀奇，这些这个书信里面你不只碰见真理，事实上呢我们就是有血有肉，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变成一切都变成活生生的。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灵用书信的题材来讲到在基督里的现在。那么四福音跟以弗所跟这个使徒行传是在基督里的，是讲到过去，启示录讲到将来，那么书信呢刚好是讲到现在，也解释给我们看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怎么工作的。那么说到这个的时候，当然神就拣选了几个器皿，彼得是一个，约翰是一个，雅各和犹大也是一个，还有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有就是保罗。你看这个书信里面神就拣选了这几个使徒，这拣选了这几个人。那么这几个人中间呢，我想我们比较容易能明白的就是彼得跟约翰，彼得书信，还有呢就是约翰书信，神借着他们写。那么为什么神要借着他们写呢？因为他们跟随主啊可以分着两段，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如果圣灵不是借着他们来写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对于主的十二个门徒就不认识了。那首先我们要记得，就是三而一的神呢都打发人出去，这个打发的人都称作使徒，他们打发出去的。那么父神呢只打发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你读使徒希伯来书的时候，主耶稣就是那个神打发出去唯一的使徒，父神打发出唯一的使徒，这个我想很清楚。那么子神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在地上，他拣选了十二个使徒，就十二个。你看见后来不是为什么要抽签呢，一定要代替取代这个取代那个谁，就是犹大。那很简单，原因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的主特地拣选了十二个使徒。为什么？这些人是日夜和他住在一起的，那这些人就是他的见证人，尤其是他复活的见证人。那别人没有资格，因为别人没有可能和他在一起。所以有很多人是讲外行的话，说是这个保罗呢应该要接着那个要接着犹大才对的。那其实他弄错了，那个整个使徒认错了他们的使命。我们的十二个使徒有他绝对特别的地位，你看得很清，读圣经很清楚的啊。那么比方说将来到这个新天新地，你看见也是十二个使徒的名字。那么但是我们不要忘，但我们不要忘记在哪里，我们不要忘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十二个就是十二个，不多也不少，就好像父神所打发使徒只有一个一样，绝无仅有，没有第二个。那么子神呢所打发的是什么呢？就是十二个。那么这些人是与主日夜一同在一起，他们住在同样的一个屋檐底下，他们能为主做见证，然后他们也都是亲眼看见主复活的。所以你看见当他们选择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么毫无疑问的就这些人一定是与主同在，而且能为他的复活做见证人。保罗就没有资格，保罗从来没有见过主，他怎么能做复活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和我们的主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日子发生关系的。所以你看子神打发什么？打发十二个使徒。那么灵神呢，就是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那么感谢主，你看有其他的使徒，十二个使徒之外有其他的使徒，但这些使徒呢都是圣灵打发出去的，包括今天的传教士在里面。他们因为使徒的意思就是被差遣出去的意思，为着福音，为着造就，所以这些人呢通通是圣灵的使徒，圣灵打发他们去的。那么我们知道如果彼得跟约翰没有给我们书信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就不认识彼得跟约翰，因为我们知道彼得跟约翰当初是跟随过我们主耶稣的，那个经历是个特别的经历，那个经历我们不可能有的，因为我们不可能生在第一个时期。但是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他不光拯救了我们，也拯救了彼得和约翰。所以自从主升天以后，你看见约翰又活了几十年，差不多快60年。那60年他天天跟随的仍旧是基督，不过是在圣灵里的基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没有一个人因为肉身跟随过基督，那现在他就不需要从圣灵生了，他一样和我们要从圣灵生。圣灵的工作仍旧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就拣选了约翰，也拣选了彼得，然后呢也把他蒙恩以后的经历，你看见没有？当初他们在地上跟随过主，但是因为他们在外面跟随主，我们的主没有在他们的里面做他们的力量，做他们的供应，所以他们会跌倒，你看见没有？但是呢，感谢主，现在自从他蒙恩的救以后，那彼得还记得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否认主的彼得也在那里。所以等到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主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看他没有立刻就说我爱你，没有，现在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因为那会否认彼得的那个老早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开始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是你开始，然后才是我。所以你看见保罗、彼得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不再是彼得，乃是主在他里面活。如果主在他里面活，他就能爱主比这些更深，他就能喂养主的羊，他就能牧养主的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彼得的经历。那彼得一点都不错，就是把这样的经历就写在彼得前书后书上。那如果没有彼得前书后书，你不知道圣灵怎么把彼得变成一块石头，后来变成一块宝石，怎么可能？你如果读四福音书的话，因为主耶稣根本就在他们的外面嘛，天天与他们同在，能帮助他，能供应他。但是你看见彼得他整个人改变了，整个人变化了，那是从我们的主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开始，然后彼得完全改变，他才有可能变成一块宝石。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彼得书信，而且呢我们有约翰书信。那不止如此，现在呢我们的主圣灵也特别找了主耶稣自己的兄弟，有两个兄弟，你看没有？一个是雅各，还有一个呢是所以就写了犹大书，雅各就写了雅各书。那为什么圣灵要找到他们呢？圣灵也要这两位为他们做见证。他们不是跟随主，他们起初根本否认，根本反对我们的主。你看他们甚至笑他，人家要扬名的话都是去过节，你为什么，你现在为什么不上到耶路撒冷？所以主说，你们的时间是方便的，我的时间不方便。所以主耶稣在他们中间可以说在一个屋檐底下长大的。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起初根本不相信，但是后来感谢主，他们信主了。所以你看见圣灵就把那个转变，就把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工作，就借着雅各书，借着犹大书就给了。那么尤其最奇妙的，如果大家有机会读这个雅各书的话，你发现它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特别啊，我读给弟兄们听。这个他这句话你我们不必翻，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下面说别怎样怎样怎样。他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很稀奇，在希腊原文不是这么翻的。在希腊原文里，我如果把它 直译的话不大像中文，但是的的确确是这个雅各他要发表的。这个希腊的原文是说什么呢？就是你们信奉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下面荣耀，荣耀不是形容词，荣耀是个名词。我们中文是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它是个形容词，这不是原来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信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荣耀是解释，是诠释主耶稣基督的。不要忘记雅各是有名的拿西尔人，他可以说旧约的这个气，旧约的味道在他身上非常非常浓郁的。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他因为祷告，常常拿西尔人常常祷告，他这个两个膝盖啊，两个膝盖像什么呢？像骆驼皮一样。你就看，因为他天天跪在那里祷告。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对于旧约最有认识的话，那毫无问题是雅各。当你读旧约最难解释的一个名词就是荣耀，你不知道怎么解释什么叫荣耀。你问保罗，保罗不知道，你问拉比，拉比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曾经和我们的主住在同样的一个屋檐底下，他们如果彼得约翰是用放大镜来看我们的主耶稣的话，那么犹大和雅各乃是用显微镜来看他的。你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这个我们叫普通西方有一句话，中国一句话，就四重眼里无英雄。因为你太近了，他所有的优点弱点你通通看见。但是弟兄姊妹，等到雅各写雅各书的时候，他说你们信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他叹一口气，他找不到话，荣耀，他就是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他就是荣耀的化身。你看这是谁的见证？这是雅各的见证。如果我们懂得这句话，你就能懂得雅各书。否则的话，你看雅各书是一本很奇妙很好的书信，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似懂非懂。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几本书，十三封书信常常都是这样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没有，主就用了这些，当然也用了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所以我没办法在这里下任何的断案。但是最奇妙的就是主也用了保罗来写这个书信。那么如果你算算做个统计，你把整个书信放在一起，彼得雅各彼得约翰雅各犹大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们加起来所写书信的篇幅只有保罗书信的五分之一那么长。那现在我们就觉得很稀奇，为什么保罗书信那么重要？为什么保罗书信好像神特别的用保罗？那感谢主，因为在这些人里面，起码我们知道保罗是跟随圣灵的使徒，他是圣灵所打发的使徒。换句话说，他的经历和你我是完全一模一样。彼得有一部分的经历我们不能跟随的，那就是他三年半跟随主那段经历没办法跟随他，因为在肉身里面。但是呢，保罗得救和我们得救都是一样，是从上头生的，从上面的。所以我在说，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读保罗的一生，你会发现保罗的经历和我们的经历最靠近，可以说100%是完全 identified。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书信里面保罗书信占很重要的分量，原因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活在今天，我们是圣灵生的，我们没有资格，我们没有荣誉能够活在第一个世纪，像什么，像彼得，像约翰，像雅各，还有像犹大一样，我们没有那个荣幸。但是不要紧，你看见现在能够把我们的经历讲得最清楚的毫无疑问是保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读研究书信的身上，保罗的位置为什么占那么大的重要。 因为关于福音的真理，关于福音的道理，关于救恩的认识，那实在说来，保罗的书信可以说是讲的最透彻最透彻的，许多话是实在像神那样的，非常的有智慧，感谢主。那为什么保罗书信那么重要呢？就是因为保罗所经过的点点滴滴，我们通通是可以经过的，但是不是彼得，不是约翰，不是雅各，也不是以撒。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在保罗书信是在这么个重要的位置。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如果把它综合起来，大家就很清楚，书信呢是分作一般的书信还有保罗的书信 General Epistles。 那么一般的书信呢，就是除了保罗书信之外，那个通通叫做一般的书信啊。那么这个一般的书信的作者，我们刚才说过就那几个。那么还有保罗书信，当然是保罗写的。那么就做篇幅来讲，我们看见保罗的书信的比重就重，那么就做真理的分量来说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呢？没有别的，我们说过，因为主把这些书信给我们，是要把主的经历，就把我们基督徒应该经过的经历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对保罗书信有认识的话，那我们对于所谓教会中的历史，教会中的奥秘派，我们就会有正确的认识。所谓的奥秘派呢，他们是根据观察，从教会历史里面，基督徒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们找出一些头绪来。这就像现在观察儿童的一样，他们观察儿童一岁两岁三岁到多少岁，然后把他们大概一般的行为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们知道在美国，很多的人做母亲呢，就是看一本书把孩子带大，就 Dr. Spock 那本书。那本书你看是祖父传给祖母传给一直一代一代这个传下去。那这个书是怎么写成功的？那么就是很多人在那儿观察这个生命怎么成长，从一岁到这个 adolescent 到这个 teenager， 那么这个中间会有什么情形？在什么时候他会非常难办，什么时候非常顽皮，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就是把你整个的过程把它介绍出来。那么奥秘派也这样，奥秘派就是你把整个教会历史所有爱主的经历放在一起，然后这些人呢有系统的把它描述出来。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一个人当他年幼，当他这个生命幼嫩的时候如何，然后呢到了少年期如何，到了长成又是如何。所以这是奥秘派给教会的贡献。不过呢，因为他是观察，他不是从神的角度，神的话语的角度来做出发的，所以这里有对也有不对。这个只是那，因为这个经历是很多重的，所以你怎么知道有些的经历是合乎神旨意的？你怎么知道？所以你需要用圣经的话来过滤才可以。所以感谢主，你知道吗？该恩夫人的东西有宾路易师母来过滤，他用神的话把它过滤。如果你读盖恩夫人的东西，你看见它里面有金子有沙子，金子可以要，沙子不可以要。那么宾路易师母因为他认识圣经，所以就把那些过滤了。还有比方说像威廉劳劳威廉的东西也是这样，劳威廉的东西也你不能够直接读它的，如果你直接读它里面有金子也有沙子，但是穆安德烈就能够把它过滤了，然后就把它传递给我们。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读穆安德烈或者读宾路易师母东西能帮助我们，因为读宾路易师母就是读盖恩夫人，读这个读穆安德烈就是读劳威廉。不过呢，没有劳威廉的沙子，没有宾路易，没有这个盖恩夫人的沙子。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有些经历是合圣经，有些圣经不合乎圣经？那么我想最标准的一个经历是保罗的经历，毫无疑问的。所以你从保罗书信和这个使徒行传出发的话， 那么你就能够读出保罗的经历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把今天这个奥秘派人在那里所讲的和保罗的书信一对照，你就知道什么是合乎圣经的，什么是多余的。我举个简单例子嘛，这个所谓奥秘派里面有天主教的奥秘派，有基督徒的奥秘派，有福音的奥秘派，这有三种。比方说那个写哦，那个你这神的隐藏的爱那首诗歌，威斯利约翰翻译那首诗歌，那个就是福音派的，那个 Tersdegen 是很有名很有名的。那么比方说像甘恩夫人就是天主教的，那比方说像威廉劳劳威廉，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所谓基督徒的。那你说基督徒还不好吗？基督徒很好，但基督徒并不是指的完全合乎圣经的。所以啊，那么还有像 John Towler 也是福音的。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福音，什么不是福音？那你以什么来做准则呢？当然是以保罗的经历来做准，圣经里面的经历来做准则的。所以现在你才会发现说，原来普通天主教的奥秘派，他是讲与神联合，这个思想不是圣经里的思想。那么劳威廉进步多了，所以我们称他说基督徒的奥秘派。为什么呢？他说借助基督让我们与神联合，这个进步多了，但这个思想还不是保罗，还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那圣经里的思想是什么？圣经的思想是与基督联合，而基督就是神自己。所以如果用英文来讲的话，一个是 union with God， 这是与神联合。那么所以有的人就说，你看如果你讲这个的话，那么也有外邦的神，这个奥秘派讲天人合一的啊，那么这个很多连佛教也讲的。所以如果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对于什么对奥秘派不放心的缘故，就是从这些地方出来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么威廉劳劳威廉当然进步很多，因为他的确影响了这个威斯利约翰。但是他东西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他东西有沙子，当然有沙子。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那个思路还是接着一般的思路，还是与神联合，不过呢是借着基督，是进步多了没有错。但真正圣经里面的思想你去读好了，是与基督联合的，不过呢 union with Christ as God， 而这位基督就是神自己，这个很远差的，很远很远的。所以我想只有我们当读保罗书信的时候，那么我们才能够分辨出来这里到底有什么地方，到底它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记得，奥秘派东西对我们有帮助，但是奥秘派东西不能全部帮助我们。像盖恩夫人很多东西能帮助我们，但是盖恩夫人呢，她这个走路的时候在鞋子里面摆很多的石头，那么他每走一步就很痛，没痛就觉得在那背十字架，这个我们不能学的，这是沙子。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跟随主，为什么要读主的话，不是要做神学家，不是要这个，的的确和基督经历很有关系的。好了，那么保罗的书信还有一个特点，我想我顺便再介绍一下，这个和别的书信不一样，就是说这个用书信来写作是当时的题材，的确希腊人他们都用的，常常用的。不过保罗的书信创了一格，独树一格，的确和当时都不一样，这是保罗的这个独创。所以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这个我们要有一点印象才可以。那原来普通在希腊人中间写信呢，他们普通人最多只写95个字，只有95个字，作家呢可以写200个字最多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受限制。什么限制？那个时候没有纸头。那没有纸头怎么办呢？没有纸头他们就到这个尼罗河的旁边，就是埃及附近，不是有些蒲草，你记得这个摩西不是放在蒲草箱里面，就那个蒲草啊。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埃及去的话，到处都是那个蒲草。蒲草其实就是后来他们可以做成一种像纸一样的东西， 然后呢，那个时候没有纸，就在这个蒲草上面，这个纸就在蒲草纸上，我们不就称它纸吧，就在上面写信。但是呢，那个蒲草纸啊，大概只有我们笔记就这么大，就 A4 那么大的纸，就如此而已。所以蒲草纸一张呢，只能最多写250个字。所以没有人呢写信说是超过200，你200的表示你是作家才是200，你普通人最多90个字，那么就那不可能超过250，这不因为我们这个整个那个纸头就是限制你嘛。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在这里，你不会写那个字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上面是凹凸不平的。想想看，你今天在我们白纸上写惯了，你可以写字，但是在凹凸不平上面写字，你看见它这扭七七七，就歪七八扭的，所以你很不容易，这个很不这个很歪七扭八的，所以你很难不大容易写的。所以那个时候写信的人都用一个雇佣一个写信的人，代书人，都是雇佣代书的人。所以保罗呢，你看他写信的时候，一面是因为他不会写这种蒲草纸，所以他需要代书人，还有一个就是保罗的眼睛不行，所以他的确是用代书人。所以那个时候普通如果真的你自己写信的话，那是很了不起的，最多是200个字。但是呢，大家记得保罗写的最长的一封信是罗马书，一共是7101个字，这是破纪录的。那么连保罗最短最短的一封信是腓利门书，是335个字，所以已经超过什么？已经超过那个普通的篇幅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的书信啊，严格说来，根据圣经，我们知道他的那个风格，他那个写的书信已经不是当时一般人写的。你看圣灵给他，就是保罗有一个创举，那么这件事这个风格只有保罗有的，只有保罗书信有。所以你看见说保罗每一封书信都超过了一张的蒲草纸。那保罗话牙一打开他停不住了，圣灵一给他话他就停不住，那些话都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目前保罗书信的次序是什么样的次序？我们圣经中文圣经的次序，英文的圣经也好，那么大家如果仔细注意的话，你会发现前面是教会书信，从罗马书一直到帖撒罗尼迦前后，这是前面，然后个人书信是提前提后提多和腓利门，一共4封信，对不对？那么很有意思，目前排列的次序是按照保罗书信那个长短的次序来排的，你信不信由你，回去算算看啊，意思就是说罗马书是最长的，然后呢才是罗林林加福，然后才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然后呢是加拉太书。就是道理来讲，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是姊妹书的，应该放在一起，它为什么没有放在一起呢？原因是按照篇幅来的。所以现在大家可以闭着眼睛可以晓得哪一本教会书信哪一本书最短吗？帖撒罗尼迦后书最短，因为从罗马书一直到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个人的书信也这样，提摩太前书最长，然后呢其次提摩太前书最长，然后后书，然后提多书，然后呢腓利门，但是最短最短最短也是335个字。所以当我们普通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想我们普通都喜欢按照这个次序来读，那这个次序没有什么不好，实在是很好，因为这个次序啊不知不觉的满足了道理的次序。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最大的三个基石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那如果你读保罗教会的书信的话，那么罗马书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这个加拉太书，那这几卷书呢毫无疑问是讲因信称义，讲到在神面前得这个地位来最重要的思想。然后从以弗所书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这个哥罗西书，那讲什么呢？讲因信称圣。
然后最后
贴前贴后讲什么？讲因信的荣耀。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说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得出个地位，这就是因信称义。因着那个地位，我们产生一个生活，这就是成圣的时候，因信成圣。然后我们天天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因信的荣耀，我们就等主回来。所以难怪这个什么，难怪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放在教会书信的后面啊。所以我相信这个，如果你这样读的话，当然有它的好处。不过呢，我们从这一次追求开始，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来看保罗书信，我们要按照时间的次序来看保罗书信。那为什么我们要看保？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来看呢？因为我们除了保罗书信里面所讲的真理我们要明白之外，教训和道理我们要明白之外，我们更重要的，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保罗他自己成长的轨迹，他自己怎么长的，他怎么从年幼的阶段到少年的阶段，然后到成年的阶段，这条路可以找得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你要认识人的一生啊，你不光是知道他一点生平，你还要收集他的日记，你还要收集他的书信等等，从这些地方你可以认识这个人。同样的，现在如果你把保罗他写书信的时间你把它排好的话，那么这个对我们就很有帮。他是什么时候写这一卷书，什么时候写这一卷书，他的背景是怎么样，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整理出一条路来，你就可以晓得说那保罗他自己是怎么成长的。那么他写信给这些教会，这些教会也要长进的。所以一个妈妈是和婴孩同时长大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就是说保罗到底他怎么来帮助这个不同时期的教会？当教会在婴孩时期的时候，你怎么帮助他？当教会到了少年阶段，你怎么帮助他？当教会成熟了，你怎么对付他？你怎么帮助他？所以毫无疑问，你从这个，如果你按照时间的次序的话，你能找出这些东西来。那不光如此，保罗到了提摩太前书跟后书，他已经到了一个时候要把见证的火把从第一代要传到第二代。所以毫无疑问，你看见保罗告诉提摩太，他不光是学了保罗的教训，而且学了保罗的品性。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保罗是怎么训练下一代的。我们不相信提摩太去进过神学院的，没有。提摩太，保罗告诉他，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那么在保罗这个大学里面，到底他学了几，到底他修了几门的课？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将来提摩太所学的其实什么？其实都是保罗自己学的。所以保罗能够说，你们要效法我，正如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你看见保罗总是比我们跑得前面一点，比教会跑得前面一点，他才能够当报带领帮助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神的仆人如果今天他的追求不能比教会多跑，不是跑得很前面，总是要稍微多前面一点，你才能有办法帮助人。你如果帮助以色列人，你要知道圣灵要把他们放在旷野里面40年。这是为什么在他们在旷野40年以前，神把摩西先放在旷野里面40年，一年也不能够少的。所以你就能看见，第一，保罗怎么长进；第二，教会是怎么长进。我们说教会长大成人，然后满了基督的圣灵，这个怎么长进的？有没有一个蓝图？有没有一个指标？那很清楚，你读这些书信就很清楚嘛。那不光如此，我们知道保罗自己的性格是建立起来的。许多人他读了神学，有真理，有知识，但是为什么没有路呢？那个路和他的性格很有关系。有的人有他的长才，有他的干才，有他的特点。他在那里建造教会，好像把一个房子给盖了5尺，结果他自己因为他自己没有好好学功课，他又拆毁了3尺。所以这就是许多人年轻人没有路， 有的人在学校里面成绩考得非常非常好，是学校里的高材生，但一到教会里面路就没有了。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看见说保罗自己他是怎么装备，他到底怎么接受圣灵的装备。那么你如果仔细读保罗书信的话，你就会看出来保罗他是怎么在好几方面接受非常严格的装备。然后你从这些书信里面我们就知道说保罗是怎么装备的，现在提摩太也是怎么样要经过装备。那这样的话，当我们在教会中侍奉的时候，我们就能帮我们帮助弟兄姊妹，就不需要借用那些这个心理学上的一些东西了，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把我们所学过的，把保罗所学过的，把圣经里面的能够传递给弟兄姊妹。那这样你看见就是活的，这样你看见就是生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说如果我们是从时间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对于保罗这个他生命成长的轨迹，他在侍奉上的装备，以及他所服侍的教会是怎么成长的，我们很自然的就有很广泛很广泛的认识。那么这四组的书信呢，大概什么时候写的，我很快的讲一下就可以了。那么第一组的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是最早最早的。但是你看见在我们今天的次序里面，在教会书信摆在最后，其实就时间来讲是贴前贴后是最早，大概是主后52年53年写的，大概就可以了。那么下面很好记哈，五年以后加上五年就可以，加上五年那就是57、58的时候，那保罗就写了第二组的书信，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零前零后，这第五年以后。然后再过五年，所以非常好记，再过五年就是62、63的。那么主后62、63呢，他就写了四本的监狱书信。四本的监狱书信是什么呢？四本监狱书信就是以利夫所书，然后呢哥罗西书，然后腓利门书和腓利比书，这四封的书信是监狱的书信。然后再过五年很好记，再过五年，我想如果我这样考大家，礼拜六考大家不会太为难吧，应该很容易，都是五年五年，很简单，你要记住一个52年就好，这很好记。然后再五年，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他写最后的提字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他就要那个时候就要为主宣道了。所以都是隔五年。那么我们下一次礼拜六碰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保罗得救以后啊，他的一生可以分作11年11年11年。所以保罗无论他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属灵的这个得救的年日，你看他如果你把它分的话，刚好11年11年11年。他写的书信也这样，5年5年5年，这个很好记。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相信说这个保罗书信对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么我想我们礼拜六我们就要来看保罗的一生，大概他一共是33年，那么他是怎么成长，他这个生命是怎么样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那么然后呢，我们要问他在什么阶段他写了哪一组的保罗的书信，那么这样你就知道他的背景，这样你知道所发生的事。那这样呢，我相信我们不只对保罗他所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我们能够掌握住，靠主的恩典能够把握住，但同时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保罗他的生命成长是有一个轨迹的，是有一个历程的。那么这个就好像天路历程一样，就好像42站一样，那是旧约。旧约呢是用一些图画来给我们看，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14站14站又14站，这是旧约，旧约都是预表。但是新约呢，现在是真正的一个人，有血有肉的人，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人，他和我们一样，当初他怎样顶撞神，怎样逼迫神的教诲，根本是不可能得救的人，他居然蒙恩得救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结果，故事就开始发生，然后这个生命怎么长大，最后怎么长成。那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他的经历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写照。那等到我们读过这些以后，你再去参考那些奥秘派所写的书，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金子我们就能要，因为那些就是合乎圣经的。那些沙子呢，我们只好把它们抛在外面。那这样你看见神在教会里面所给我们一些保障，我们都能够完全的享受它。但另一面，我们不会被带到一个错误的道路上去。很可惜弟兄姊妹，今天呢，今天基督徒不小心他就可以走上一条路，他回过头一看，20年就过去了，30年就过去了。我们没有几个20年，没有几个30年。所以当我们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给我们的帮助的确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好不好，弟兄姊妹，我这次不能要求你们要读多少遍这样这样，但是最少我相信我们这次应该最少有时间能够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啊。所以这两本书不是很难。那么刚好明天又等于休息一天，如果你不参加晚上的聚会的话，这也许你很好的借口了，可以在家里读这两个，这个不要紧。因为那当然，如果你对于这个巴勒斯坦人有兴趣，也许明天我们大家可以聚聚，然后我们从礼拜六就开始交通，一直到礼拜天。我们不急啊，我们这一次如果只能讲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因为只是个中览哈，我们不能讲太深的、太细的。你不要问我这一节是你怎么解释，这个原文怎么解释，这是一棵一棵的树，这个不是一片丛林。我们现在这一次我们就要看一片的丛林，有了印象以后，然后你可以再看一棵棵的树，那么那个时候你就不会看错了啊，否则的话有断章取义的危险啊。如果你没有这些外面整体的概念，然后你去注意一棵树，特别推敲一个字，那常常闹出很多的笑话。那教会历史里面就有太多这种的笑话。好，所以我想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追求的目标和大概的情形。那么所以下一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如果不是明天晚上的话，那就是应该礼拜六早晨。我们低头再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有追求。我们特别为着保罗的书信来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